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斯帖记四章的十三到十七节。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发现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摩迪盖，一个是以斯帖。这两个人呢，都是当时在波斯的犹大人。那么经文当中提到的犹大人，不是指的犹大支派的犹大人，而是指的波斯所有波斯这个地方的人，对所有被掳到那个地方的以色列的一个称呼。那么以斯帖呢，是摩迪盖叔叔的女儿。那么父母死了以后，摩迪盖就负责起来抚养这个以斯帖，后来就把以斯帖收为自己的女儿，收为自己的养女。其实他们是平辈的。后来以斯帖做了王后，在刚才我们分享的十三节说，摩迪盖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这儿提到了得免这祸，那是什么祸呢？这个祸真是不是一小祸，不是牵扯到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整个波斯境内的所有的犹大人，整个犹大民族面临被杀戮除灭的这样一个境地。当时这个波斯国啊，领土非常的大，它大到什么程度呢？一共分了127个省。我们想想，现在有哪个国家是有这么多的省份？东一直到印度都是它的管辖之内，西一直到欧洲的马其顿和希腊的半岛，那今天的埃及和也门那个地方都是属于当时的波斯。我们看到波斯这个领土是非常非常大，可以说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几乎全部居住在波斯境内。那么现在这儿要除灭波斯境内的所有犹大人，就意味着整个以色列民族都会被铲除。我们说一定要从属灵角度去看，这个其实是魔鬼撒旦的诡计。魔鬼撒旦要灭了整个以色列民族，来阻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破坏神的救赎计划。以色列之所以会突然遭到这样一个横祸，这个起因啊，虽然有背后有撒旦的这个计谋，表面上却是源于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冲突，两人之间的一个冲突导致了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灾难。这两个人，一个是当时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叫哈曼，另一个人就是经文当中的摩迪盖。那发生什么事呢？这两个人，我们看这段经文，在以斯帖记的三章一到六节是这样说的，我读一下。说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加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这个亚加就是以前在应该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叫亚甲王。这个亚甲呢是当时的一个民族，后来这个民族名号没有了。那现在这个要这个亚哈随鲁王波斯王要抬举这个哈曼，使他升高，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摩迪盖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摩迪盖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摩迪盖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哈曼见摩迪盖不跪不拜， 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依然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过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这是一个今天这个故事的背景。因为当时王发了一条命令，所有人见了这个宰相哈曼以后都要下跪，所有人都在跪，但是唯独莫迪改不跪，这儿激怒了这个哈曼，激怒了哈曼，哈曼就最后怂动这个国王，要把通国的所有的犹大人要灭了。我们看到霍奇莫迪改在城门口的，我们相信不止一个是莫迪改是犹大人，一定还有其他的犹大人，但是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莫迪改公开自己犹大人的身份，这就等于向所有人宣告他自己作为神的子民不可能向一个外邦人下拜。那么多的犹大人，只有莫迪改在坚定地持守崇正的信仰，不怪不拜。莫迪改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严重的后果，和一个这么个高高在上的宰相作对，那他应该是想到有后果的，但他依然要守自己的这样一个底线，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众多的犹大人都向哈曼跪拜，唯独莫迪改他不，我们想想就知道有多么的不容易。弟兄姊妹，假如你我也是当时的犹大人，我们就是在那个现场，我们见了这个哈曼，我们怎么选择？我们怪还是不怪？假如今天的教会也面临这么大的灾难，在死亡面前，所有的基督徒又会怎么表现？有多少基督徒能够像莫迪改一样不妥协？我相信像这样的灾难一旦临到的话，会有很多的信徒会为自己的妥协找借口，甚至会委屈真理，为自己开脱。今天这个时代已经看到了，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我们加拿大、北美的，包括美国的，几乎全球的基督徒都会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到这时候，我们妥协还不妥协？莫迪改因为执意坚持，不动摇，不放弃，终于闯下了大祸。不仅是自己，而且连累到整个民族。大家都在都跪，只有莫迪改，莫迪改不跪。那是不是莫迪改错了？从信仰的角度，莫迪改显然没有错。莫迪改也非常的坚定，即使所有的人妥协，他也绝对不会随波逐流，绝对不会和他们一起为了送服这些执政掌权的放弃自己崇正的信仰。在《使徒行传》5:29，彼得和众使徒就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在今天的经文前面4:7-8，说莫迪改将自己所欲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塔格，哈塔格是以斯帖身边的一个太监，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莫迪格遇到这样大的灾祸，但是他仍然没有妥协，而是来寻求神的帮助。他知道这个时候要用到以斯帖了，所以他就托人让以斯帖去 在王的面前来恳切的祈求。那么以斯帖怎么说呢？在下面的4章10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那七，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弟兄姊妹，看到现在以斯帖的处境也很麻烦，很尴尬。他虽然身为王后，但是现在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有1个月了，30日。那以斯帖的意思就是自己已经失宠了，现在见了王也未必能够解决问题。我们看到以斯帖没有像莫迪该那样刚强，他软弱了。莫迪该听到以斯帖的回复，很不客气地让人带话给以斯帖，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有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也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该告诉以斯帖，你王后的位分，你今天做了王后，就是为今天的遇到的这场祸患生预备的。这是今天故事的背景。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神预备人尽责。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到你的宝座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充满我们，你亲自来光照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像莫迪该一样的信心，能够持守从政的信仰。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神有预备。刚才13节到14节说，莫迪该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也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们看到这个莫迪该这个话是非常的严厉，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在王宫里面你就可以躲过这一场灾祸，你要知道你能够成为王后完全是神的作为，是神为了今天的这场灾祸所预备的，也就是说你只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现在要用你，如果你不出面，神也会用别的方法来拯救犹大人，但是你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莫迪该没有说别的，直截了当。弟兄姊妹，人类的历史我们觉得很漫长，人们也在研究，但是在神的眼里面，神是从头一眼看到了尾，未来发生的一切神都看得清楚，神不仅知道一切也掌管一切，神知道犹大民族在波斯会面临这样的灭顶之灾，所以神早早的就预备了王后的位分给以斯帖。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斯帖本来是很卑微的很平凡的一个女子，她之所以能够当上王后，正是神为此刻的属灵征战所做的预备，神要借着以斯帖来拯救整个犹大民族，神不会让他的拯救计划因着哈曼这样一个人而停止被毁坏。 我们看到莫迪改正是有属灵的看见，所以他相信即使莫迪改明哲保身不愿意出面，那掌管一切的神也会用到其他的方法使犹大人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正是因为莫迪改对神有信心，所以他才不畏强权，这么大一个宰相他都不惧怕，不会因为患难就妥协自己的信仰。他相信神必预备，神已经预备了拯救，这是很不容易的属灵看见。我们刚才说以斯帖只不过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那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神为了成就他自己的计划早已预备了我们，时候到了他就一定会使用。神要使用，那么我如果被神使用，我们能够与神同工，这是非常大的福气。但是神不会因为预备了我们就强迫我们，神不会强迫我们去做任何事情，神从来都不会勉强一个人去顺服他。在创世纪提到亚当夏娃犯罪，神提前提醒他那个树上的果子不要吃，吃了以后就如何如何，但是神没有把他们锁起来关起来，没有强迫，那么他们可以选择顺服，可以不选择不顺服。神也不会因为人的不顺服而改变他的计划，神的这个计划也不会因为人不顺服而搁浅，时间到了以后他一定会成就，包括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世界的毁灭，新天新地的降临，这一天这一切神的时间早就定了，我们不知道而已，到时候一定会成。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神预备了我们，如果我们选择不顺服，神会兴起其他愿意顺服愿意为神摆上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因为不顺服必然要承担严重的后果，这是神的心意。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分，神给我们的什么样的位分，我们都不要轻忽，不要轻忽神把我们摆在那个位置上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顺服，顺服神的安排。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的有这样的位分，有的有那样的位分，比如有的在有赞美的恩赐，有的呢有祷告的恩赐等等等等，但是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位分，是什么位分呢？那就是传福音劝人 与神和好这样一个位分。为了拯救犹大民族，神预备了以斯帖，今天神为了拯救更多失丧的灵魂也预备了我们。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其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就是神赐给我们所有的信主的人，所有的弟兄姊妹的一个位分，那就是劝人与神和好，我要传福音，这是神早已预备好的。神使用我们，这是神的恩典，神预备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位分上面，也意味着我们身上就有了一个使命，我们有了责任，我们要做的那就是把自己摆上，尽上自己的责任。神有预备，人当尽责，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神有预备。第二方面，人当尽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15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刚才以斯帖还在软弱，但是莫迪改当头一棒敲醒以后，他选择了顺服。听到莫迪改的严厉的这个斥责责备，以斯帖立即顺服。我们看到以斯帖的生命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虽然有软弱，虽然当时怕，但是一切马上顺服，愿意摆上自己，为了拯救自己的同胞说，我若死就死吧，即使打上自己的性命他也在所不惜。以斯帖选择了顺服，但是他在行事的时候，我发现他很有智慧，他没有立即莽撞行事，没有说我听了以后马上就去见王，没有，而是干什么呢？要求莫迪改告诉这个城里面的所有的犹大人，为他做一件事，禁食三昼三夜。弟兄姊妹，请注意一下，莫迪这个以斯帖让这些百姓禁食祷告，不是说你们禁食祷告，我来决定自己要不要出面去见王，不是这样的，而是他首先立刻决定的要见王，我是死就死吧，然后才请百姓去禁食。因为他这个时候非常清楚，这个时候神为神摆上，这是神的心意，是他自己必须尽的一个责任。以斯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不能凭一时的这个血气自容，所以他要和众百姓一起来禁食祷告三昼三夜，不吃不喝，寻求从神而来的力量，求神来坚固他的信心。他要违背王的定力，散入内院去见王。弟兄姊妹，我们在以斯帖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像莫迪改一样顺从神不顺从人的这样一个生命。很多弟兄姊妹也常常禁食，遇到大的问题的时候要禁食，但是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小心，对禁食的理解呢有些偏差。真正的禁食离不开祷告，禁食也不能代替祷告，说光禁食不祷告这个没有意义。那禁食是什么意思呢？禁食我们特别从旧约可以看得到，禁食就是刻苦己心，来表达自己的一个心志，表达自己切切寻求神的一个心志，所以他不能代替祷告，禁食一定要有祷告。今天有一种说法，禁食可以喝水，甚至说喝点牛奶也不要紧，啊，吃点水果也不要紧。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这是提提肉体。圣经提到禁食祷告的时候，反而常常强调的是不吃不喝。真正的禁食是不吃不喝，粒米不进，滴水不沾。今天有不少弟兄姊妹也轻看祷告，要常常把祷告当成了推辞不肯付代价的一个借口。比如说有的肢体寻求我们帮助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往往会说，哎，我先祷告祷告，当他说完以后就不了了之了，没下文了。但以斯帖我们看到， 他没有和莫迪盖说，哎，我们祷告祷告吧，然后就冠冕堂皇的在那儿袖手旁观，没有。他不说，不是说祷告完了以后什么也不做，没有不了了之。这个时候我发现以斯帖是非常非常的冷静，也非常清楚神的旨意，他知道怎么做，他要顺服神，决定摆上自己来拯救犹大民族。弟兄姊妹，在这个方面，我们进食祷告方面，我们其实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第十七节，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句话又给我们许多的看见和提醒。我们看到莫迪改和以斯帖都是按照神所赐的位分摆上了他们自己，各摆各的。他们也都清楚需要彼此的配搭才能完成神托付的使命。以前以斯帖是照莫迪改的话去做，那现在呢是莫迪改照以斯帖所说的去行，而且所有的犹大百姓也同心合意的去配搭，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做神的工不能单枪匹马，我们不能独行侠，一定要彼此的配搭。我们说圣经里面新约主耶稣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保罗的教导都在教导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部分。所以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而是一定要好好的彼此配搭，一起征战才能一同得胜。我们刚才说到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位分，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就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当有的弟兄姊妹在前线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其他弟兄姊妹没有条件到现场去参与，那怎么办呢？我们至少可以附上祷告，祷告去托住其他弟兄姊妹在那传福音，也是为神摆上，也是彼此的配搭，也是一起征战。犹大百姓处在非常威胁的这样一个境地，需要神拯救。在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一节，神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指的玛利亚，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弟兄姊妹，今天神的百姓还没有完全被救出来，还有一部分神的百姓仍然活在罪中，不认识神。神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神让我们传福音，但是神没有告诉我们张三是他的百姓，李四不是他的百姓，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怎么办呢？那神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不需要知道张三是李四，李四不是，我们只管传福音给万民听。不要想传的时候他信还不信，我们不要去想这些，我们就传就行了，这是使命，这是责任，我们就把自己摆上。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彼此带到，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犹大民族在波斯遇到这件事情，看到他们这个祷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去祷告，所以我们要彼此带到，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和信心，让我们一起来为主征战。神为了拯救世人预备了救恩，为我们预备了主耶稣，预备了今天的教会，预备了我们，预备了你和我。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蒙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 也是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16到17节，这保罗说的，我传福音远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了。神预备以斯帖让他去做，他如果不做，那么他要灭亡。那今天保罗说，神预备了我们要传福音，如果我们不传有祸了。什么祸？保罗没说，我们想这个祸不会太小。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教会出来传福音的已经很少很少了，弟兄姊妹，我们在开上车，你到处转转看看，有多少教会今天在外面传福音，有多少弟兄姊妹在传福音？没有了，很少很少，几乎看不见。大家都以为说你不传我不传都没事，法不责众。但是神说，保罗说，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将来真的是到那一天，神一定会找我们算账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见他的时候，就像当时莫迪改，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那么多的犹大人都在跪，他们觉得啊，你不跪我不跪都没事，觉得没事，但是只有莫迪改清楚。所以今天神预备了我们，让我们去做，我们真的要摆上，否则的话我们将来没法建筑，借着主没法交账。可能有的弟兄怎么连这个交账的机会都没有。弟兄姊妹，神有预备，人当尽责。神预备了我们，预备了那么久，预备了很久，就是为了今天使用我们。我们当做的就是忠心的摆上自己，尽好自己的责任。我一直有一个盼望，我相信会有那一天，求神来不断的加添人数，将来我们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诗班在那里面，在那赞美，站在那里赞美，有老的有少的，有大人有小孩，诗班在那里赞美，其他弟兄姊妹在周围传福音发单张确认与神和好。我们想想那个场景是非常非常美的。我也好长时间一直在为这个事祷告，求神来预备，求神来预备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走进我们的教会，和我们一起来出去传福音。我们不管其他教会怎么做，我们要做，我们大家来到神面前，我们交账的时候得到神的称赞，那是美的无比。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你来警醒我们，来提醒我们。主，我们真的感谢主，你预备了我们做你手中的器皿。你如何使用莫迪改和以斯帖，我们相信你今天在这样一个时代仍然会使用为你忠心摆上的弟兄姊妹。主，我们愿意为你摆上，就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刚强壮胆，我们一起来一同作战，来一起得胜。求主来使用你立起来的多伦多华人基督使命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成为一个传扬真理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引人归主确认与神和好的教会。求主来使用我们，求主来兴起更多的合你心意的工人。在这个时代，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